大家好，喂，我叫智正，我是福音之家的一位弟兄。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，非常欢迎你们。后面有一些茶点跟茶，我们欢迎你待会会后跟我们一起聊聊天，喝喝茶。世界各地用福音之家的 APP 听收听的朋友，也非常欢迎你们加入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耶稣知道自己他快要被杀，在临死前提醒门徒还有安慰他的时候。上周我们听到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要藏在他里面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一段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话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认识你，了解你的心意，并且可以因为信耶稣是救主，就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求你帮助我们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圣名，阿们。大家们有没有因为传福音或因为基督徒的身份遭受敌意呢？如果你从来没有的话，你非常幸运，遇到的人非常温和，或对基督教有好感，或者你可能没有在传福音，没有在生活中做基督的见证，你需要好好的反省和检讨。如果你有的话，你有没有仔细想过，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邀请人来教会，就算是在圣诞节、复活节这种时期，或者我们与人聊天聊到基督教的话题的时候，很容易遇上强烈的敌意，像是有人要与我们激烈的辩论、挑衅，对方无法理性的沟通，家人和朋友尝试在关系上威胁你，家人会想要在经济上控制你。另一种则是冷暴力，你的朋友和家人开始躲避你，把跟你谈话缩得非常短，好像要逃跑一样。他们对于相关的话题一概保持沉默，不回应，拒绝回应，就跟一个木头一样。甚至他们把你当空气，直接忽略。你们走在学校，在路上遇到，他看你都不看你一眼，你传的讯息他们再也不回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们只是想要好好的聚会、读圣经、跟随耶稣，但政府、社会、家族要透过各种方式干预甚至禁止我们？是不是因为我们很无理，不懂这个社会认定谈论宗教信仰很不得体吗？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尊重其他宗教，自以为是很霸道，说他们都是假神吗？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尊重同性恋者的人权，是一群可憎的异性恋霸权者？还是因为我们真的太愚蠢，拒绝科学，是一群不理性的人？是不是我们的神既疯狂又邪恶，是他一手造成这个世界各种天灾、疾病和邪恶的事？是因为我们传福音邀请人来教会是要洗脑，利用他们从他们身上赚一些钱，从他们身上赚一些好处吗？还是福音是一种西方文化的入侵，要分化国家，制造分裂？其实答案在耶稣临死前就跟门徒都说过，也解释过了。耶稣说，因为传福音为他做见证遭受了敌意，追根究底并不是我们的原因，并不是上述提到这些对我们的指控，纯粹是因为世人心里的邪恶。耶稣这么说听起来非常耸动，对不对？好像在找借口，好像在自欺欺人，在自我吹捧。但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人对耶稣做的事情，我们就会知道耶稣说的其实是事实，并且这些事在旧约就已经预言会发生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。第15章18节，如果世人恨你们，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前已经先恨了我。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世人恨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先恨了他。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反省，因为你们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们哪些事情做错了，你们冒犯了谁。世人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恨，是因为他们先恨了耶稣。是怎么样理解呢？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想，如果一个国家拒绝一个另一个国家差派来的使者，通常不是因为这个使者本身有问题，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拒绝那个使者代表的国家或总统。上个月川普才来了英国，伦敦有许多抗议的群众，说不定你们可能还路上看到或加入了。如果川普没有来，他派了使者代表他来，我们相信也会有许多人要向这个使者抗议。这些群众抗议是不是因为他们讨厌这个派来的使者，他们晓得这个使者是个糟糕的烂人，他没有来好好抗议？当然不是，是因为他们讨厌川普这个人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使者，他们也不在乎。
同样的，世人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恨，是因为他们先恨了我们所见证的耶稣。我们接着看下一节第十九节，你们若属于这个世界，世人必定爱属自己的，但因为你们不属世界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人就恨你们。耶稣说的下一层的原因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们，我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。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说到，世界是借着耶稣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，不接受他。而这个耶稣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但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从这里我们就了解，约翰福音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黑暗的，耶稣和耶稣这个真光水火不容，他们在本质上是相似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提到，凡是信耶稣名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，不是从情欲生，也不是从人意生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从这里我们晓得，凡是信耶稣的人，就是所有的基督徒。我们的生命本质在信耶稣之后就转变了，我们不再和世界一样属于黑暗，而是从真光生出来，是刚刚唱歌的那个叫光明之子。我们生命的本质已经无法与世界相容，不是一个信仰栏位上面在一张纸上打勾的那种转变而已，而是我们灵魂的本质已经与这个世界相似了。所以世人憎恨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可恨，不是我们传福音或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的行为可恨，是因为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接着看下一节二十节，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他们若迫害我，也必定迫害你们，他们若遵守我的话，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。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这句话在之前的经文，前两周经文就说过，是耶稣在为门徒洗脚那个时候说的，意思就是耶稣身为门徒的老师，门徒的领袖，身为神，他都愿意做最卑微的工作，为门徒洗脚。我们有谁比耶稣还大，我们能够不为彼此洗脚，能够不彼此服侍呢？在这边的概念也是一样，耶稣作为门徒的领袖、老师和身为神，都被这个世界憎恨、逼迫、杀害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是谁？我们竟然比耶稣厉害，可以不被这个世界逼迫和憎恨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同样用川普派使者来的这个比喻，如果抗议的群众讨厌川普，要是强烈的示威抗议，还要扔一个大气球在空中，嘲讽他，被派来的使者怎么会天真的以为他来英国会受到群众的欢迎？当然是不可能的。他一定会被讨厌，因为他们讨厌川普。现在我们知道，世人恨我们是因为先恨了耶稣，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但为什么世人要恨耶稣？我们接着看二十一节。但他因着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我们知道父差耶稣来到世上，那个时候世人就恨他，设计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杀了。但如果你们晓得旧约，你们就会知道，父差耶稣来到世上以前世人就已经不断拒绝神，他们逼迫杀害许多神派去向他们说话的先知。他们世人拒绝神完全不是在耶稣来了之后才开始，而是自古以来就一直都是这样。但为什么世人要拒绝父神呢？是不是因为这个父神真的很邪恶很疯狂，制造各种天灾、疾病和邪恶的事，或者这个神非常冷漠，世界发生什么事他都不管？如果你听过 Stephen Fry 这个人，你就会知道他在两年前就是这样指控基督教，这个事情闹得很大，还上了新闻。但事实上，世人憎恨父神是毫无理由，没有合理的理由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就连 Stephen Fry 的指控都有很多弱点，也是不合理的。疯狂的和邪恶的是世人自己。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，二十二到二十三节。如果我没有来，也没有对他们说过、讲过什么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现在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，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耶稣来是代表父神向世人说话。前几周经文，耶稣自己也说到，看见我就是看见父，我在父里面，父也在我里面。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。约翰福音一开头也说到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，就是耶稣把父彰显出来。 跟之前国家差派使者的比喻一样，拒绝父差来的耶稣就是拒绝父神。他们在恨我们以先，世人先恨了派我们来差派我们的耶稣，在恨耶稣之前已经先恨了差派耶稣来的父。但有没有可能，其实世人恨耶稣只是因为就是耶稣是个不过是个很会说话的骗子，他其实不是神，也没什么能力，也没什么本事。我们接着看24到25节。如果我没有在他们中间做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现在我和我的父，他们都看见了，也都恨我了。这就应验了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他们无故地恨我。约翰福音前面就记载了，耶稣行了无人能行的神迹，显出他的能力和荣耀。其中最惊人的就是死人复活的事情。前面有一段，耶稣的朋友拉撒路得了重病，在他重病还没有死掉的时候，有人派人来请耶稣快快去医治他，但耶稣没有马上去，耶稣等了好几天。等耶稣到的时候，这个人已经死了4天，已经葬在坟墓里面，身体都应该腐烂发臭了。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医好的，就算是现在的2000年之后医疗科技，这也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情。但耶稣怎么做呢？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拉撒路出来，死了4天的拉撒路就自己从坟墓里面活过来走了出来，这只有神能做到的事情。另一个神迹是耶稣用口水用泥土和水医好了生来就瞎眼的人，这同样也是现在的医疗科技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是只有神能做到的事情。但他们在看到耶稣行了这些神迹之后，看到他的荣耀和能力之后，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在耶稣医好拉撒路之后，第11章那边就说到，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，他们就寻找耶稣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吩咐说，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要告诉他，他们好派人去抓他。他们不仅不敬畏不尊敬耶稣，不感谢他，反而想杀他。另一个神迹呢，耶稣医好生来就瞎眼的，当时的宗教领袖怎么说？他们说，这个人一定不是从神来的，这个人被医好的一定不是瞎子，他本来就不是瞎子，他根本不用被医好，耶稣是个骗子。他们叫这个医好的 被医好的这个人的父母来问，他们的父母就说，他确实是他的儿子，他确实生来就瞎眼，他们得不到他要的答案，所以他们叫了这个被医好的人来说，你们要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个罪人，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但这个被医好的人，因为他自己被医好了，他也不听从这些法利赛人的话，最后法利赛人就把这个被医好的人赶出了会堂。我们大家想一想，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。如果你参加某个人的葬礼，有一个死者的朋友走了进来，叫了死者一声，死者就复活了，自己从棺材里面走了出来，我们会尊敬崇拜或甚至畏惧这个人呢，还是我们会恨这个人，恨到要把他杀了？同样的，如果一个人医好了你在隔壁瞎眼一辈子 的人，你会崇拜尊敬他，还是你会坚决不信？因为说这个人从来就不是瞎子，医好他的人是个骗子，我们要把这个被医好的人赶出会堂。其实他们看见耶稣行的神迹，看见耶稣的能力和荣耀，他们就更加不信，更加恨耶稣了。这件事非常荒谬，但他们邪恶的心没有发现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。他们想要杀一个能一句话就让人复活 的人，非常的可笑。但这也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，因为在耶稣来之前，旧约就已经预言了这样的事情。其中有一处在诗篇35篇，大家不用翻，我念就好了。第7节说，他们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地挖坑要害我的性命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。还有很多其他经文我就不多念，但总结这篇经文的意思，我们知道世人恨耶稣是没有理由的，是很荒谬的，纯粹是因为他们心里邪恶。就如耶稣所说，如果我没有在他们中间做过别人没有行做过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现在我和我的父，他们都看见，也都恨我了。现在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传福音，我们躲起来过平淡的小生活，等到耶稣再来就好了？是不是我们被丢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要自己面对这个憎恨我们的世界？其实不是。前面在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前，经文就说到耶稣爱这个世界属他的人，并且爱他们到底。我们看看16、27节，我从父那里要差来给你们的保惠师，就是从父那里出来的真理的灵，他来到的时候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从一开始你们就是跟我在一起的。这段话是耶稣对门徒说， 毕竟我们当时并没有从起初就和耶稣在一起。但我们知道圣灵不只赐给门徒，也赐给了我们。前面几周的经文讲员就提到这个圣父会差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并且要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要住在我们里面。今天这段经文说到这个保惠师又称为帮助者，就是圣灵会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被丢在这里独自面对，而是我们会有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然后虽然我们没有起初耶稣同在，但耶稣给门徒的命令是你们要为我做见证，我们也是因了信门徒的见证所以信了耶稣，所以这个吩咐其实也是给我们的，我们也是要为耶稣做见证，我们并不能因为这样就躲起来。那既然这个世界这么恨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为耶稣做见证？为耶稣做见证有什么价值？我们看二十节，他们若逼迫我也必定迫害你们，他们若遵守我的话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。我们可以感谢主，因为有人会恨我们，但也有人会遵守我们的话，愿意接受福音，就像在座的你和我一样。其实耶稣医好瞎眼的那个人以后，结果不是只有法利赛人更加憎恨耶稣这个结果，被医好的那个人后来怎么了？耶稣听说他被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就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信就拜耶稣。他们若遵守我的话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。所以其实我们传福音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，并不是在一个完全憎恨我们的世界里面做徒劳无功的事情，我们传福音还是会有人信。那为什么今天的经文这段真理非常重要？我们来想想当时读者的状况。当时读者是一群主要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，他们当时的处境就是他们所在的环境全部都是犹太教，看他们左邻右舍，他们的朋友，他们的老板，他们的同事，可能菜市场卖菜的全部都是犹太教徒。他们过去几十年就跟这些人一起在会堂聚会，一起过节，一起学习旧约圣经。我们想象他们在会堂里面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因为说他们信了耶稣是预言的王，他们会堂的领袖，他们的长老还有众人就把他们愤怒地赶出会堂，叫他们不准再进来，说他们是个罪人，说你们是叛徒。可能老板把他们开除了，可能朋友也疏远他们，邻居为了自保会举报他们，可能市场的摊贩也不愿意跟他们做生意，政府会派人来抓他们，可能群众会动用私刑，他们被关进监牢，财产被抢走，被判刑，被杀。如果他们不深深地记得这个世界憎恨他们，是因为他们恨耶稣，恨父神，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邪恶，如果他们不知道耶稣早就说过这样的事会发生，他们的信心，不要说信心动摇，要完全放弃福音都是非常合理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些事告诉我们。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，第十六章一到四节，我已经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致跌倒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并且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，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我们来试着揣摩当时读者的处境。你跟其他信耶稣的朋友被赶出了会堂，有人破门而入，闯进你家，把你们抓了。有一天你会听到其他人的尖叫哭喊，你可能亲眼看到看到你朋友的身体被狮子撕裂，被咬碎。你会亲眼看到你所爱的人，你的家人，你的妻子，你的丈夫，你的小孩，你的父母，或者是那位冒着生命危险跟你传福音的人，他们被一粒粒飞直的石头打死。耶稣说，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你们可能在四处奔逃，贫困，漂流不定，没有可以安心睡觉的地方。耶稣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终有一天轮到你了，你看着士兵拿着锯子一左一右把你的身体锯开，众人唾弃你。耶稣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到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但其实我们在伦敦并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不会遇到这么恐怖的逼迫，大多数我们遇到的就是可能别人的敌意或一些冷暴力而已，这些事情。但这个真理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样重要的。为什么？第一个是因为这些样的逼迫其实在这个世界仍然持续在进行， 在中东、在非洲、在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，这些恐怖逼迫一直都有，而且我们不能保证将来我们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。第二个是，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的话会有什么结果，我们可能会以为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指控真的是合理的，我们可能真的以为是不是我们错了。轻微一点，我们可能会因此想要我们想要讲别人，就不讲那些别人不想听的，像是我们就不说神的愤怒，不说将来的审判，不说罪人会灭亡，我们就说神爱我们，就说神会祝福我们，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把福音删减了。再严重一点，我们可能会扭曲福音，我们会传人喜欢听的成功神学，说信耶稣诸事顺利，说我们只要信心够大会心想事成，我们曲解经文，最后我们的信仰只剩下空洞的心灵慰藉还有自我催眠，我们跟一般求神拜佛那些烧香的没有什么差别了。再更严重一点会怎么样呢？再更严重一点，我们可能甚至完全放弃要传福音，要邀请来教会了。我们认为传福音是件不好的事情，我们以十字架为耻，我们以耶稣为耻，我们想要取悦这个世界，我们会可能会把教会变成慈善机构，我们觉得大家来捐点钱做点好事，我们会自我催眠，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喜欢我们，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更美好。或者我们把教会当成基督教文化俱乐部，大家一起来吃吃饭唱唱歌，做一些好事，听听一些 做好人做好事的道理，或者我们也不想听，每周来交朋友，交换一些养生资讯、投资资讯，交换八卦，在这里比较自己小孩的成就。如果再更严重一点会怎么样？再更严重一点，我们已经不再相信耶稣就是主，我们不再相信耶稣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，因为我们是这么讨人厌，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看起来这么软弱无能，我们忘了耶稣已经胜过死亡，胜过世界，我们忘了耶稣要与圣天使一同降临审判世界，我们忘了耶稣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我们也忘了耶稣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当然我们传福音和我们做耶稣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当然要避免冒犯人，我们要温柔有耐心，我们要照顾对方的感受，我们也不要粗鲁，也不要无理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意，我们的行为要与福音相称，我们要避免我们的行为或我们态度成为福音之外冒犯人的原因。但只要我们信实的传福音，做耶稣的见证，这个世界一定会恨我们。所以不要再觉得委屈，为什么我们只是邀请他们来教会，来参加复活节、圣诞节这种好像很普通的一个很有文化性的活动，对方态度会这么差，是因为他们恨耶稣，是因为他们先恨了父神。但我们仍然要为耶稣做见证，因为有圣灵赐给我们，并且仍然会有接受福音的，就像你和我一样。所以如果你很幸运没有遇过什么逼迫，你要记得这个真理，将来遇到的时候不要跌倒，你要坚持下去。如果你已经遇过逼迫，你要记得这个真理，因为下次遇到的时候你要坚持不要跌倒。如果你现在正遭遇大逼迫大患难，你遭受人生安全的威胁，家人对你的情绪勒索，冷嘲热讽，你跟朋友的关系已经变质了，他们都孤立你，他们都不想理你，把你当空气忽略了，或者是你承受来自政府的干涉，我们都要记得耶稣的话，不要跌倒，要坚持下去。感谢主，耶稣说的话并不只有这些，耶稣还说了许多美好的话。前几周都提到耶稣，他说他爱我们，父也爱我们，我们要常在他里面，彼此相爱。耶稣说，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再到你们这里来。他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将来必再接你们去。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们信吗？我们想想我们在世界各国的伙伴教会，我们在世界各国信实传福音的基督徒的朋友们，在北京、在上海、在新加坡、在马来西亚、在澳洲、日本、台湾，还有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教会，信实的为基督做见证，每一天都有人得救。我们大家要记得耶稣说的话，他把这些话告诉我们，是要我们不要跌倒，到时候我们会想起耶稣对我们说过了。耶稣这段临死前给门徒的话其实还没有说完，之后的内容也是非常重要跟非常美好，下一周大家记得接着听约翰给我们的讲道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 父，我们感谢你把你这个世界，把这个世界恨我们的原因告诉我们。你没有留下我们满腹疑惑猜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，是不是我们做错了，是不是我们要修改福音，是不是我们要改变你向我们说的话来取悦人，来取悦世界。我们感谢你，你没有留下我们独自面对这个憎恨我们的世界，你差了圣灵给我们。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想起你已经对我们说过的话，我们就不至于跌倒，我们能坚持做你的见证，直到你来接我们去你为我们预备的地方，直到你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